另一个大臣范祖禹给皇帝上书说，臣金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尽兴，臣诚至于不能不惑。陛下今年14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岂可不爱惜圣体哉？有人说这谣言是出于误会。一天散朝之后，皇太后要吕大房暂且留下，对他说，关于宫中顾奶妈之事，刘安世上了一道表彰，他用意至善，只是不了解其中实情，皇帝并不需要奶妈，是几个小公主还要吃奶，皇上一直和我在一起，夜里睡在内宫，这种谣言毫无根据。我问过宫女，问不出什么，告诉刘安世不要再奏这件事。吕大房说，刘安世是御史，按照习惯我做宰相是不能私下见御史的。皇太后说，那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他呢？吕大房说，我常在吉英殿看见范祖禹，我告诉他太后的意思，叫他告诉刘安世，他俩也是同乡。太后说，范祖禹也奏过这件事，你告诉他也不要再奏了。等这话传到刘安世，他对范祖禹说，这与圣德有关，我怎么可以闭口无言呢？你为陛下近臣，也应当直言无隐才是。范祖禹回答说，我已经说过了。两个人认为顾奶妈之事虽然也许出于误会，他们还是应当忠言直谏才是。但是刘安世得罪的可不仅皇帝一个人，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还反对过张纯的赦免余罪，因而惹起此一邪恶阴险小人的毕生大恨。在另一方面，张纯这个苏东坡的故友则利用年轻皇帝的好色，后来有人因此弹劾他，以畅忧女色败君德，以奇技淫巧荡君心。他知道皇帝的宠姬是刘美人，并不是皇后，我们不必详叙此皇后的经历。北宋灭亡之后，他还在世，他的荣枯沧桑史可以写成一部好小说，我们只提他曾被诬告用邪术吧。有人用道士的符咒纸人从窗口扔到他屋里，恰巧又被调查者发现，宫女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作证说，曾经看见皇后用针刺在刘美人的指向心上，这是道士的邪术，能使本人心痛。有30个宫女几乎被打死。这件案子不由正式法庭审问，而是在宫中暗中进行。皇后于是被正式贬为尼姑，刘美人这才扬言心口不再疼痛。她被立为皇后，而年轻的皇帝也快活了。可是后来这位刘美人却因故寻了短见。帝国命运之所寄，国家治安之所系的宋氏皇孙竟是这样的性格。几个奸佞之臣来玩弄这么一个18岁的孩子，国家陷于无可救药的混乱，已可未卜先知了。新朝的新口号是两个字，少数，是率由旧章无为组织之意，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合理合法的。皇帝立刻就要将神宗的新政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这样在皇太后摄政期间的老臣都可以被控破坏他父王的德政之罪，这就是不忠于先王。在以前控告苏东坡时就屡次以此为题，但是神宗自己的生身之母在皇帝和大臣面前曾经证明神宗晚年已然深悔过去的错误，这反倒不足重要。 众官员曾提醒皇帝皇后，对他们所说的话也不足为重，对所有反对新政的政党都挂上破坏先王德政的罪名而贬谪之，倒是方便省事。现在是1094年的初夏，在三面羊推荐之下，张纯官拜相尉。为了使皇帝深信所有元佑诸臣都是皇帝的敌人，张纯以他们都犯有破坏先王的新政之罪而予以控告，还嫌不够。张纯这群人都是精明能干的政客，他们必须使皇帝痛恨所有元佑诸臣不可。当然，最足以伤害到皇帝个人的，莫如说某人当年曾与皇太后密谋夺取他的皇位。由于死无对证，又由于对宫廷官吏采用刑逼，阴谋之辈自然能捏造莫须有的造反谣言。当年老皇太后摄政的时候，张纯和蔡家弟兄皆投掷闲散，蔡却因怨生恨，因而传播太后要使自己的儿子深登皇位。蔡确的阴谋败露，被流放而死。现在皇太后已死，谣言复斥，成了重要的政治问题。现在他们控告的是司马光和王圭是这一阴谋的共犯，但除去据说有两段对话之外，别无证据。已死之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据说司马光曾经和范祖禹讨论过这一问题，范祖禹如今正贬谪远方，即便受到盘问，一定坚决否认。总之，现在已经捏造出一个印象，就是老祖母在世之时一直想排斥自己的孙子。他的两个私人秘书，一个叫陈衍，已经被贬谪到南方，于他不在京都时把他的案子审问判决，判处死刑。另一个调进京来，张纯和他打过一段交道，在使他受了一段苦刑之后，张纯告诉他面前有两条路走，一是死，一是以皇太后秘书的身份为这次诉讼证明皇太后曾经密谋排斥他的孙子。那位秘书大呼道：天哪，我怎么能证明皇太后没做的事呢？他不肯屈服，调查就必须再往深进行。但是张纯和蔡氏弟兄却弄得皇帝对司马光和元佑诸臣觉得疑云重重了。皇帝问：所有元佑诸首脑人物都会如此吗？张纯回答说：他们都有此意，只是没机会实行罢了。一个推翻皇帝的大阴谋已经揭开，年轻的帝王冲冲大怒，一群奸党甚至说要把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幸亏幼主还没有糊涂到误听此等谗言的地步。他对张纯说：你要我永远不进英宗先皇帝的祖庙吗？但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与苏东坡同时，有30几个元佑期间的大臣受到降官或贬谪，惩处大臣人数之众为古往今来所没有过的。张纯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现在冒着恶魔般的怒火进行疯狂的报复。因为皇太后摄政期间他曾身遭监禁，当年苏东坡预测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当权了，就像当年他横过夏林不测之身建的一条独木桥，他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京都的时候，他曾和他族叔的情妇通奸，他曾经从窗子跳出来砸伤一个街上的行人，但是那件事情没有认真起诉。在王安石当权的时候，正人君子派的大臣都因进忠言而丢官，张纯则左右逢源，步步高升。现在张纯刚在4月官拜宰相之职，他立刻把旧日的狐朋狗友都召还京都予以重用。这一群人也非比寻常，都是经历过人，长于为恶。三面羊是他的莫逆之交，蔡确已死， 但是别的人还活着。据监吕慧卿已经又得势了，但是因过去名声狼藉，并没能飞黄腾达。其他王安石的亲信如曾布也已经奉诏还朝。北宋的歪才巨情蔡氏兄弟现在又跨居政坛的金要之位，以其虐政引导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倘若中国历史上要找一个时期以极其极端的残暴混乱著称，则非蔡京当政时期莫属。他给皇帝建造一座精美的花园，因此使百姓遭受的荼毒在中国历史上到了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皇家一座乐园也无需乎压榨那么多的民脂民膏，使老百姓那么肝脑涂地呀。园中的奇花异石，每一件都要了几条人命。一读徽宗的附和大臣作的诗，赞美御花园犹如神仙世界般的美丽，以及其假山、溪流、岩石等，使人脊椎打颤，感觉到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悲剧意味。其悲剧意味是在于这些诗赋作者并不知道那背景之凄惨可悲。如果把这第二次对儒臣的迫害和王安石的放逐政敌相比，第一次迫害只是小孩子的把戏而已。司马光和吕公著已死，但不得在九泉之下安眠。这两位当年的宰相躺在坟墓之中，仍两度遭受降级，并剥夺爵位和荣衔。但是这还不够，张纯曾正式提请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砸烂棺木，鞭笞尸体，以为不忠于君者戒。在年轻皇帝的心目中，司马光是元佑年间不忠不信、邪恶奸佞的征相。在朝廷上这样讨论之时，所有其他大臣全都认可，只有一个人许江一言不发。年轻的帝王对他打量一番，散朝之后命许江留下。皇帝问他，你刚才为何闭口不言？因为臣认为说话并无用处，而且只为本朝留下一个污点。皇帝并没有下此诏书，张纯并没有如愿以偿，但是他的其他迫害阴谋却成功了。司马光家的财产没收了，他的子孙的俸禄官衔取消了，朝廷给司马光坟墓上赐建的荣耀牌坊拆除了，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给磨平了。一个官员甚至奏请朝廷应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予以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以保全。张纯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凡是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则绝不可放宽。曾布屡次劝张纯和蔡氏兄弟不要行为太过，他说，我想削除朝廷官员后代子孙的官爵荣衔等一事，我们不要开其端。不要忘记，这种情形也许有一天会落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再者，司马光和韩维的子孙受皇家恩赐已经十年左右，一旦消除近乎残忍。张纯说，不然韩维辞官也不过在数年之前。曾布又接着说，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再者他当权的时间也不久，要坚持惩处后代，那就只惩处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好了。我觉得咱们不应当惩罚所有他们的后人，只要削除死者的爵位也就够了。张纯说，这又有什么用？甚至开棺鞭尸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 把死人降级，他们又吃了什么亏？咱们能做到的最实际的，就是惩处他们的后人。曾布说：“你如果那么做才满意，可是咱们还是要再多想一想。我也没有别的，只要咱们千万别创下先例。”曾布以富有经验者的声音这样说。张纯后来果然做法自毙，他对苏东坡兄弟苛刻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期间，他都不愿人家有一个舒服的住处。子由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中逐出，逼迫人家向民家租房居住。张纯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借用官室强租民房。这个案子又经官家调查，子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后来张纯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居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焉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张纯并不是虐待狂，他只是一心想报仇，又怕不把敌方斩草除根，怕有一天会东山再起。除去韩维之外，所有官吏都被原贬到南方或西南，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或充军，或当酒监，仇恨不太深者担任太守职务。甚至年迈苍苍的文彦博与人无冤无仇，四朝为官，在91岁高龄也降级罢黜，遭受屈辱，一个月之后便呜呼哀哉了。吕大房、范祖禹、刘晴、梁涛都在流放中丧命，以上最后二人同死在7日之内。而这个时候，张纯曾派出2个特使向各流放中的官员暗示自杀之意，使人相信他们都是被暗杀而死的。张纯胸中仇恨会如此之大，他竟发出命令不许梁涛运尸回籍，归葬祖茔。这是中国人认为最残忍的一类行为。张纯最恨之入骨的莫如刘安世，因为刘安世曾反对朝廷赦免他。朝廷曾派一个使臣远至南方，把太后的一个秘书处决，张纯也要他去看刘安世，因为当时刘安世也流放在南方，让使臣暗示刘安世自杀。刘安世是有名的好人，使臣竟不忍心开口。张纯不能达到目的，乃和当地一商人勾结，给他一个税吏的职位，让他前去谋害刘安世。这个商人已经在前去害人的途中，匆匆忙忙之下完成这项杀人的任务，以使刘安世来不及逃脱。刘安世家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在哭泣，但是刘安世本人则泰然自若，饮食如常。半夜时分，这个商人到达，走到门口竟口吐鲜血，倒地而亡。刘安世后来竟得寿终正寝。在这样残酷的迫害暗影里，范纯仁的性格人品还放出一道光明。苏东坡遇见名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非常早，那是在苏东坡和父亲、弟弟3个人入京的途中，在江陵小筑休息的时候。后来一直相交非常好，彼此敬慕。但是苏东坡与他的交情不像和另外2个姓范的朋友范振和范祖禹之间那么亲密。范纯仁为官清白，为名相之子，而且是接受太后遗诏的2位大臣之一。年轻的皇帝知道他的名望，所以迄今还没有予以加害。在4月，苏东坡与另外30人同遭流放的时候，范纯仁请求辞官归隐。在他的力请之下，皇帝允许他退隐于京都附近的家中，而张纯则想把他和那30人一同流放。张纯说：“他也属于那一党。”皇帝说：“ 范纯仁宫中体国，并非元佑党人，他只是要辞官退隐而已。张纯说，但是我对他的辞官表示不服，显然他与元佑党人是同一货色。